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你好，我是朱长老。我们在谈这个向上管理的时候，我就很不自主的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很多人也许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把这故事的内容稍微描述一下，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向上管理，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相当多的经验。这个故事是在旧约里面，圣经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那但以理呢，他是一个年轻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那当时的背景呢，是巴比伦王的尼布加尼撒，他攻克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把城围困了以后，占据了那个城，他就吩咐他的太监长，也就是亚斯比拿。那这个太监长呢，从以色列的年轻人里面选出一批的年轻人，是相貌很俊美，身体很健康，能够在皇宫里面来服侍皇宫里的王，并且呢，他会教他们各种加勒底的一些文字和言语以及文化。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王呢就派定这些太监会将他自己所用的食物和酒来给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来吃，这样子的话训练他们三年的时间，叫三年以后让他们能够来到王的面前来服侍王。那中间就有但以理这位智慧的年轻人，还有哈拿尼亚是他的同伴，还有米沙利，还有亚撒尼亚，这四位。然后呢，他们来到皇宫以后，他们就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但以理呢是犹太人，他立志呢不愿意去吃王的这个菜和王所饮的酒，因为这些是外邦人的饭和酒。有外邦人的饭和酒，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都是用这些东西来敬拜他们自己的外邦人的神，所以但以理呢他就决定不要吃这些东西。但是他不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太监长是顺着王的命令，他必须要喂他们这些饭食的时候，那他怎么办呢？这个太监长就告诉他说，我很惧怕我的主，我的王，因为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你们见他的面貌比起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的话，这话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但以理呢就跟他的太监长来影响他，这是太监长就等于是他的老板，来影响他，告诉他说，这样吧，你可不可以试的给我们这四位10天的时间，让我们吃素喝白水，如果我们的面貌和我们的精神和其他的那些年轻人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的继续做下去了。那这个经文故事就记在这个地方。那我就在想说，你看看这个但以理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但以理书的1章8节，他就讲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做事情，第一个取决于他做事情的方式是他的心态。那但以理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来猜想，也许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并没有很明白的诉说，但是我们来猜想，这个太监长愿意来听但以理的建议，我们相信太监长对但以理的印象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告诉我们，在那一段他们相处的时间，但以理是已经给了太监长有相当好的印象，所以呢，他可以听他的建议。 否则的话太监长可以很容易的很快的拒绝段义礼的要求，但是这个太监长并没有如此做，而顺从了段义礼的要求，让他10天的时间来吃素，吃自己所有的食物的时候这样子喝白水，但是10天以后他的精神他的面貌绝对不差于其他的年轻人。我们就可以知道段义礼他是用影响力来改变太监长对他们所发的命令。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常常觉得是一个我们常常可以学到的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来影响我们的老板。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几章很简短的经文我可以跟大家念的，在箴言里面说到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的话为王所喜爱，是箴言16章13节。还有传道书的10章4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传道书10章4节里面讲的这句话非常的有智慧，因为很多的人当他跟他的老板发生了冲突发生了问题以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躲避是最糟糕的一个方式。我们应该有像传道书的智慧，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中间的冲突，我们来化解我们的冲突，才是一个现代智慧人能够做对的事情。
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朋友在于走动，资金在于流动，致富在于劳动，嘿嘿，发财在于脑洞。听绝妙当家，让你的脸部抽动，肩膀耸动，腹部抖动，忧愁烦恼不再动。
你好，我是朱长老，我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如何向上管理的方法。那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信任的关系，它的英文字事实上更可以解释它的意义的不同。 How to build a long-term trustworthy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只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它超过这关系，这关系是一个可信任的关系，那再加一个字的话是可持续性的信任的关系。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在一夜之间在一个礼拜在一年就能够建立的，所以我是刚刚讲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关系是在平时就要花精神有意识的来努力来耕耘的一个关系。而且这关系我刚刚也讲到绝对是逐步进行的，不可能一下用跳跃式的，或者是很多人拍马屁送礼物这种的方式，绝对不是一个长期信任可持续的关系。那我们来看怎么来建立这个关系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去努力的理解认识我们的老板，也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老板是怎样。那知道几个方面，我想有8个方面我们要去思考的。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他的做事的方法又是怎么样的？他的目标是怎么呢？他待人之道是如何呢？他的习惯是什么？他处理冲突的方法，这个为什么特别列出来？因为在办公室里面一定会有冲突，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目的，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有不同的期望值，在这种情况之下经常就会有冲突出来，所以他处理冲突的方法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样事情。第四个，他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态度以及情绪，他是怎么掌握自己的。最后一个，他对金钱的看法，因为公司里面我们都知道公司里面是有预算的，是有资源的，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是绝大部分与他对金钱的看法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就要从这方面来理解我们的老板。那另外呢，我们除了刚刚我们讲的8点以外，我们如果聚焦于工作上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老板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的目的 由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有一些人的目的是在那里工作，是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一个目的；有一些人觉得工作的目的是一个养家糊口的目的；有一些人觉得他的工作的目的是他就很自然的，他就这样工作，他不思想什么。但是我们的老板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目的呢，他是从一种他的所谓的思维来推动他的，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理解我们的老板。这个可以来分解，有一些老板他非常的，我们英文字叫 aggressive， 非常具有野心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工作的方式就有某种的方式。那另外我们来看的是在工作上，我们来检视来审视过去老板在会议中在对话中他的言行的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做些什么事情曾经让你的老板称赞过的？他为什么会称赞那些事情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老板在哪些事情上是责备过你的呢？他为什么会责备呢？他为什么非常在意这些事情？主管在闲聊的时候，是不是有无意的、有意的，他表达出了他对你对工作的期望和标准呢？那那些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主管在哪些事情上曾经很认真的指导过你呢？认真的指导过你，这就表示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主管在哪些事情上多次拒绝了你或者他人的事情呢？那这些拒绝的事情也许就是反映了你的老板工作的一个他的底线。所以说我们要审视检视我们的老板，他在他过去的言行里面，如果我们很清楚的话，这就表示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是认识很清楚。那另外呢，我们现在也要花时间分析目前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在公司里面的工作的情况，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当环境在变，当公司的营业的方式在改变的时候，当公司里面的营业额或者产品在改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变的时候，我们要想说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应该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跟老板的沟通，我们就能够知道老板对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那这个反馈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关键的一样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小结的话，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如何能够建立一个长期信任与老板的关系，那我们刚刚讲到对老板的认识，这是一个第一步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做的。这个跟任何我们对于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家人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他们，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影响他们。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